如何依靠圣灵而非直觉来做人生决定。在大众媒体行业工作多年之后，雷斯利终于决定离开被坏消息充斥的负面环境，转而在给人带来好消息的事工机构发展自己。他相信语言的力量，尤其当他们很幽默的时候。目前他在灵命日粮事工担任编辑。我应该如何选科？我应该追求怎样的事业？我应该申请哪一份工作？我应该更换工作吗？我应该和谁约会甚至结婚呢？在我们的生命长河中，做决定本身已经够难的了，然而对基督徒来说，做决定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真心的去想做那些上帝认为对的事儿。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也不会再读这篇文章了。我们想做出正确的，能够让上帝喜悦的决定，与此同时避开那些错误的、非上帝旨意的选择。所以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我们寻求他的指引，希望在小事的决定上，我们也这么做。我们祷告，我们咨询牧长或者长辈，我们和属灵的小伙伴交通，我们希望在阅读梳理圣经的过程中，圣灵会对我们说话，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但问题是，上帝可能不会每次都向我们揭示答案，或者至少从我的个人经历而言，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答案。对我来说，尝试弄清上帝对我人生的旨意并不容易，有时我只能在事后才明白，原来圣灵一直在引导我，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不确定是否是上帝的旨意。然而在经历几次这样的情况，并且一直收到敬虔的建议之后，我对于圣灵的引导和上帝的旨意有了新的想法。虽然我还是会纠结于各种问题和困境，但是对于如何对棘手的问题做出决定，我总结了以下五个有用的要点。一、寻求智慧，上帝喜爱亲自教导你。说到不寻求上帝的引导，史诗记六章36-40节基甸著名的羊毛测试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缺少信心，即使基甸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上帝的大能和信实，这位已经是以色列的首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上帝要神迹，测试上帝的耐心。相比之下，所罗门在偏离上帝之前，他一直在通过向上帝寻求智慧来取悦他。如果说有什么是上帝会毫无疑问地给予我们，一定是那属天的智慧，因为这些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中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帮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但是即便是收到上帝的智慧，也不意味着我们立刻就知道该做些什么，而是这些属天的智慧会使我们的意念得以纠正。凭着被更新的意念，我们可以用属天的视角来衡量我们当下的处境，与对的人们交谈，知道如何辨别建议的好坏。缓慢的深思熟虑的真诚的祷告同样是邀请圣灵带领的好方法，因为正是在祷告中，上帝打开我们的双耳，让我们听到他温柔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和意念都单单依靠来自他的智慧，而非我们自己的小聪明。二、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忽略自己的感受。也许你听说过做决定前要列一个优缺点列表，或者是做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然后你可能会想，这也太世俗了，或者这也太无聊了吧，难道圣灵会用优缺点列表对我们说话吗？为什么不呢？这些方法也许世俗或者实际，但是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属于上帝呀。圣经里谈论到了细心的分析、周全的准备，以及投资前寻求智谋的价值。箴言19:2，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就连主耶稣自己都注意到了客观考虑和计算的必要性。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中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当然，我们在做分析时要注意用属天的观念来做，不是只简单的去问我会从这份工作中挣多少钱，哪一个约会对象更好看。我们需要问的是以上帝为中心和他心意的问题，比如哪个选择会让我和上帝的关系更亲近，或者哪个男孩或是女孩更和我有一样的基督信仰和价值观。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理智的列优缺点列表搞清楚的，会有另外一些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好似感觉到圣灵在向我们说话，保惠师在我们的心里温柔地提醒着我们，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的直觉由良知驱动的本能。如果有一些事情说不上来的感觉不对，千万不要忽视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学会鉴别来自圣灵的感觉和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经常会影响我们去思考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祷告和与上帝的同在会让我们的生活从此不同，在圣灵带领下的生活只会渴慕圣灵所渴慕的，就像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至十七节所说的。三，请牢记，上帝是始终如一的。上帝有时会做出让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并且有的时候他的话语和旨意会挑战我们的自然意愿和信念，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始终如一的上帝，他的所作所为绝不会和良善、圣洁以及公义相悖，他绝不会行或者赞成任何无情的、有害的、伤害人的事情。圣经里面强调了上帝始终如一、不改变的本质和特性。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记录他说，因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诗篇一百篇五节向我们保证了，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当我们在试着察觉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是什么时，希望我们能够牢记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去做任何错事或者有违背他圣洁的事。四，但是不要忘了，上帝也是充满创造性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弄清上帝想让我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像在玩猜谜藏的游戏一样，哪一条会是引导我成功的正确道路，哪一条会给我带来麻烦，而且我最好可以猜对，毕竟只有一个正确的选择项。但是后来我的属灵导师颠覆了我的想法，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上帝。他给我说，如果你花了足够的时间去祷告，寻他的面，并且把他放在你的生活中的首位，他会尊重你的选择，因为你已经尝试先尊崇他。这条建议改变了我关于做决定的认知，它不再是一局关于猜到正确选择的游戏，而是让我把上帝摆在最前，问自己，上帝需要我做什么？什么事情对上帝来讲更重要或者最重要？一个基于如此考虑的决定，我相信上帝是喜悦的，他会和我们一起做工，使我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很多人习惯依靠自己做决定，然后拿到上帝面前，希望他能实现。但是如果我们先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然后做决定，我相信他一定会实现的，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对我来说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的渴望已经被圣灵在我们心里重塑，我们想要的这些东西会是我们所渴望的吗？五，寻求智谋，确保是真智慧。箴言书反复向我们提醒智谋的价值，比如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诫。 要注意的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建议，以及如何处理它。历代志下第十章里，罗伯安的悲惨故事是关于一个如何走向错误发展的典型例子。在被要求减轻他父亲加在百姓身上的轭时，罗伯安向所服侍过所罗门的长者和与他一起长大的少年者寻求建议。长话短说，他听从了年少者的建议，并在百姓中做威逼做利用，比父亲更甚，这导致了他最终被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抛弃。这里并不是说长者的建议一定比年少者好，而是我们需要充足智慧地选择我们所寻求建议的人，要去想他们说这些话是否出自灵命的成熟经验和智慧，还是他们的话语只是简单地唤醒了我们个人的自我，反映出了我们的私欲呢？最终罗伯安选择听取了年少者们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让他自我感觉良好，充分感到自己手握权力。好朋友们很自然地会站在我们的角度鼓励我们，说一些我们想听的话，但是真朋友的意见可能会让我们不怎么舒服，它会让我们不要只看自己的心思和欲望，而是要用上帝的视角去看待。当你做了以上所有的一切，接下来单单信靠他吧。那么你已经知晓以上五点，在之后做决定的时候，要向上帝祷告，寻求智慧。你也要开始罗列不同的选择的优缺点，开始考虑上帝看到你的选择是否会喜悦。你已经与灵里足够成熟的人交通过，但是你还是不确定。曾经有一次，当我需要换工作的时候，我经历过这样的不确定。不管是跳槽还是留在原公司，看上去都好像是对的。最后我祷告，上帝呀，我还是看不懂你想让我做什么，但是我会先往下进行一点，如果这是错误的，请你阻止我，在我的道路上放置障碍，来向我说明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如果没有任何障碍，所有我继续下进行，每走一步，我都会到上帝面前确认，并且让他及时阻止我。如果我行在一条错误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样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方法。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听到别人也是建议可以这样做的。我并不是说这个做决定的方法是经过圣经检验过的，但是我始终认为，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做决定，把上帝摆在首位一定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都奉给上帝的时候，他的旨意和道路在我们生活中就居首位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做，相信圣灵会引导我们做出一个又一个，不仅上帝喜悦，我们也会满意的决定。